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晚间宗教教育周的专题，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64首。
主日是我脚踩的灯，上帝亮光，引我前往坠入的坑，直到进荣耀天堂。主话语深藏作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真是永不改变，从主到安定永在天，心事必存到永远，他公义广大无边，主话语常到我心房。
好嘞，我说亲爱的大同教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哈。今天是我们北区传道的灵修会啊哈。那我跟教育股真的也找不出其他的时间哈。就趁着注目传道不在的时候啊，就跑过来这里哈。很感谢主哈。那其实我们的教育股去年就跟我约时间哈，那时候也找不到理由可以拒绝嘛哈。那没有想到，我想说还有一段的时间哈，看一看哇，还有两个月，还有一个月哈。那我们这几个月都在灵恩会哈。那我的部分呢，在下礼拜要到国外去协助一些圣工所以这段期间呢，也比较密集的在做一些准备了哈。刚刚在上来之前哈，我们的志炫谷就跟我讲，传道好像不是这个主题哈。因为我们的教育股在给我一些资讯的时候我看那个主题非常的多哈，从信仰的交叉路口，行在光明中其实做对的事情很简单很容易，然后底下又说以色列你要听哈， 我就在想，有时候躺着也想，这个开车也在想，我说这个题目啊，应该是有它的连贯性哈，所以我就在想用比较连贯的方式哈，也在我个人自己对我们这次教育国所安排的一些主题哈，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哈。那我想在宗教教育中啊，其实在很多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只是让我们能够再次啊，能够针对教育的部分呢，能够再被提醒哈，或许看一看我们似乎在教育孩子的事上，还是我们身为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啊，还有哪一些是我们可能忽略掉的啊，还是再一次能够重申被提醒的部分啊，我想从教育周里面啊，我们能够重新做一些调整啊，甚至也从一些啊这个啊主领者啊这个主讲专题啊的一些获得啊，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哈。后来我想一想啊，就用这个几个图啊，当做我整个的蓝图跟概念了哈。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信仰的交叉路口哈。我在想交叉路口，当然我们以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两个曲线哈。那一个就是黑暗中的啊，就是走在世界的道路啊，是有诱惑性的啊，是能够让人的眼睛明亮啊，在人的眼目当中是可悦纳的。是个康庄大道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的部分了。那第二个曲线呢，就是走在光明之中。好，我在想，我们定这个主题啊，这个教育股他们非常的用心哈，从交叉路口到行在光明中，一直引导我们走向对的道路啊。所以后面提到说，做对的事情是很简单的啊。那之后提到啊，以色列你要听哈。我想就用这个轮廓哈来谈一谈哈，我对这个主题的一些看法啊，或许当中有一点两点啊，能够对我们弟兄姐妹啊有一些些的帮助啊，一些提醒在哈。我们知道信仰啊，它常常处在一个交叉路口之中啊，就像第一张图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有两条路啊，当然从圣经的话语啊，从主耶稣的指引要我们走。那个我们应该该走的啊，这个光明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啊，在人的本性啊，人就是常常会违背啊，违抗了神的旨意啊。人总是贴近的那种比较享受的啊，比较能够来满足人内中的情欲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啊，也在这个选择里面啊，让主感到非常的忧心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走的是一个平坦的道路啊，殊不知到后面啊，却是走到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有些说这个世间的路啊，它是可喜悦的、可悦纳的，让人的眼睛明亮的。也因为这样的包装，我们忽略了啊背后的可怕跟当中的一个陷阱哈。这也是处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常常在信仰的交叉路口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忽略选择错误啊。当然啊，借着我们的年纪啊，借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历练，也透过神给我们的引导，甚至在某些部分的管教。啊，也常常引导我们不断地走向光明的道路，啊，这就是啊，我们要常常啊，能够在一些属灵的啊这些啊粮食上面啊属灵的提醒当中啊，让我们能够不断地行在光明之中。好，所以我就想，我用六个部分来谈哈。那第一个，我们现在谈信仰的交叉路口；那第二个，要谈如何活在光明中啊，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在对的事上。能够来满足神对我们的期待哈。那第三个，以色列你要听啊，我想说先从啊不听，从那个历史的教训啊，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那我们为什么要听啊？所以以色列你要听啊，这个是整个生命记一个很大的主题啊，也是在摩西啊他临终的时候啊，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啊第二代选民啊，我们应当不断的啊从过去上一代啊他们所。行过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是那个很悲惨的过去啊，可能是神啊的管教跟击打啊，都成为他们很正面的教材，让他们不断的啊能够重申要听神的话啊。那至于怎么听啊，我觉得如何去分辨啊，就是要懂得听、看、听、行。我们就一般我们走这个啊平交道的时候啊，都有听、看、听啊，我们要了解啊听的价值。看清楚看的方向，能够有听的智慧，甚至有行的正确啊！我想这样的啊一个分辨啊，让我们能够走在啊光明之中啊。那我想在宗教教育更重要啊，我 我们来想一想，那在整个孩子的信仰过程，这都是我们走过的啊。对于孩子他是陌生的啊，没有走过的啊，他自己跟我们过去一样，也常常啊用他的眼目啊，用他的自我的判断啊，做他觉得该做的事情啊。也在过去我们的人生里面呢，经历一些啊这个曲折痛苦啊，回头一看，过去所做的都是无知的啊。那如今我们的孩子正在走这一条路，那么今天父母亲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也让他们能够在我们信仰走到现在啊，让我们那个宝贵的经验呢、啊，能够来影响他们呢、啊？我想这是第六个我们要谈的部分哈、啊。我们现在谈信仰的交叉路口。我们知道啊，从这个信仰的交叉路口啊，我们可以从那个伊甸园的故事开始讲起哈、啊。我们到伊甸园啊，神给人一个自由意识啊，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识啊，在神的园中所造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啊，那在这个随意吃里面呢，神却定了一个规矩哈，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可见呢，神的一个自由，让我们在自由里面呢，其实它是带有界限的。我们只要在界限里面享受自由啊，这个自由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欢乐，带给我们一些保障啊。就是一开始啊，神对我们的始祖特别提到的，也是给予人啊宝贵的自由意志啊。那人在这个自由意识里面呢，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人要选择，但是我们要常常啊，对我们的选择要承担一些责任。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啊，这个摩西曾经啊对百姓这么说啊：“我今日啊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啊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你的后裔和你都要得救。”所以今天在信仰的道路啊，就是要我们能够拣选生命。今天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之间呢、啊，我们常常会注重生活胜于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啊，但今天呢、啊，摩西再次啊，用他生命的经历，要我们能够选择生命，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能够掌握生命，自然在生活里面啊，主的恩典绝对是够用的。常常我们追求生活，我们就常常啊，失去我们生命应该真正所要追求的部分。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有一个总结啊，就是到了26章啊，很长的篇幅提到啊，顺命者降之福，逆命者降之灾。其实做对的事情很简单，我们只要啊顺命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得来的福气就多，逆命者降之灾。我想从过去到现在以至到未来啊，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啊。回头一看自己的人生啊，回头一看自己周遭的人生啊，真的人生如果越顺服啊，人走的路是比较平顺的。今天人如果不顺服，绕了一大圈啊，走得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到后面还是回到这条路，但是你走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可见呢、啊，一个顺命的人呢、啊，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遵照神的话，我们呢、啊、所走的路它是平坦的啊，它是与主同行，在各样的事上啊，能够蒙神的保守。所以在约书亚记啊，很清楚的啊，来告诉这个约书亚啊，如今摩西啊，接着啊，接棒的就是你啊，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不可偏离左右，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的一生啊，除了一场战役他是失败的，叫做爱城啊，因为当中他不求告神，当中有罪恶在里面啊，以至于造成了、啊。在最小的啊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去战败。那从约书亚的一生啊，他是一个征战的人生。除了这场战役，从圣经的记载，他几乎都是打胜战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在整个约书亚的一生，来见证了一个不偏离神左右的人呐、啊，我们一生当中是可以顺利的。这就是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些圣经的古人呐、啊，所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啊。这个图我们之前看过啊，这也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刻画了两个路线啊，左边右边啊，任我们去选择，但是选择它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从创世纪里面很明确的刻画出生命树跟善恶树的差别。那这个选择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果树的选择，它是一个生命的导向。那一旦选择之后，我们常常啊就要付出一些啊，我们该有的一些 责任。所以吃生命树的意味是什么呢？接触神，接受神，享受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渐渐的变化向神。那接触善恶树呢，它是背向神，要判断，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来承担后果。所以今天基督徒的人生啊，是可以很平顺的，做对的选择是可以很简单的。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每个人生的阶段呢，选择那生命树，啊，不断的去接触神，接受神，享受神，慢慢的能够变化向神。我们人生啊，它是平坦的，啊，与神建立关系。善恶树就是建立自己的能力。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每天呢，也同样的在做一样的选择。我们离开教会之后，我们有很多我们个人的自由意识的选择。今天是我们的教育周，我们可以选择来聚会听一个专题的这个讲道，也可以选择在家里面，那是我们的选择。你在家里看电视，你从电视里面你当然也有一些获得，那你来教会所听的一篇道理也当然也有获得。那重要是你要选择生命还是选择生活，你要选择生命树还是选择善恶树，就任我们来做一个选择。所以可见生命树要我们能够学习依靠神，善恶树的人生就是依靠自己。那生命树就是祷告转向神，善恶树的人生就是自己思虑烦恼。那生命树就是凡事来谢恩，善恶树遇到事情能够常常发怨言，生命树用爱心包容宽容，善恶树就是据理力争，不愿意吃亏。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所延伸的家谱它就延伸了这两个系统在。我们知道亚当生了该隐跟亚伯，那该隐把这个亚伯给杀了，那该隐的后代我们似乎觉得说应该是很悲惨的，应该没有神的祝福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读该隐的后代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该隐的后代都是很厉害的人，所以到了拉麦，这个拉麦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那有能力他也是破坏了一夫一妻制的开始，多妻杀人，暴力自夸。他生的这几个亚巴、尤巴、这个土巴、该隐，他们都是一个这个包含了亚巴游牧业的祖师，这个尤巴弹奏主的祖师，这个土巴就是铜铁匠祖师。所以这样看来整个亚当从该隐的后代里面他们建立了一个有能力的，当然是一个很文明的，当然是一个很进步的，很享受的这个后代。那这个亚伯死了之后，他是由再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赛特，来承接这个属灵后代的传承，包含了以挪士啦，一直到后面的马土沙拉、以诺，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部分。那以诺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那这样的人却是一个开始求告神的人，到了以诺与神同行。那这么来看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交叉路口。我们今天当然可以选择在我们个人自己在我们的教育能够延伸出该隐的后代，世界上有地位有名望有财富各方面具备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常常在人的能力里面就看不见神所以从这个赛特的后裔虽然他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就像以诺士一样脆弱的必死的人，他们开始对神有一种求告，一直到以诺与神同行。所以他们整个取向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该隐的后代他是以善恶树为他的导向，那赛特的后代是以生命树为他的导向，所以该隐的后代是无神的人类的文明，那从赛特的后代是寻求神的生活。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罪恶的时代也是该隐在这个时代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如何从当中来分别出来在我们的各样的价值观念能够有所分别这个都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个造就的环境里面能够不断的来造就自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神给的自由是在界限里面。所以神的界限看起来是约束的，但是却有保障的。那你离开界限所造成的就是死亡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从创世纪就给我们这样的导向就是一种痛苦悔恨甚至是死亡。 所以可见今天呢，圣经啊，就是神的界限，就是神的律。我们必须要在神的界限里面来享受自由。一旦放纵了，一旦这个随着世俗的潮流就有许多的悔恨哈。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所看得到的部分哈。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呢，如何活在光明中啊，就是要做对的事情哈，就是学习过得胜的生活。这几个图啊，我们之前都看过了哈。我觉得，这几个图对我们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很多啊，也从了很多的长子传道的一些概念啊所延伸出来的哈。我们上次也提到信仰的三个阶段啊，我觉得这个三个阶段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得赎啊，我们接着受洗重生得赎啊，那最后就是得救持定永生啊。我们今天不是受洗，我们就直接离世。升天了，我们还有一个信仰生活要过，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从得赎到得胜，只能够在每个阶段得胜，我们就能够进到最后的得救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从青少年啊，我们必须在青少年的时期能够来得胜，好，能够胜过自己的情欲，胜过自己的软弱啊，胜过自己啊带着肉体的血肉的一个选择。还能够去顺服神啊，听命于神的话啊，顺服父母的管教啊，这个不容易。所以青少年能够被保守就是一种得胜啊。那第二个到了大学的时期的得胜，大学时期最容易就是男女的关系的混杂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青年所以现在说实在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啊，这个没有实际的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大专的辅导传道啊。所以我们看见了那个没有领杯的是逐年增高，能够参加大专班的学生，我觉得是普遍来讲都是蛮热心的，在教会都有在侍奉的，还有在亲近神的。那都参加大专班的学生，既然比例没有领受圣餐的，还是非常的高。我在上个礼拜来到东部，到过一间很大的教会，既然那个教会大概有80多个是没有领圣餐，哇，听了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信仰生活要在每个阶段得胜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到了这个社青就是谈到嫁娶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在主内联婚，能不能得胜，不容易。我们看见到了职场到了中年，工作跟信仰的平衡，是不是有工作就没信仰，能不能在这个当中依然能够走在神的道上，能够来得胜也不容易。到了年老盖棺论定，走到最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坦然的像保罗一样所说的，美好的仗打过了，所欠的道守住了，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可见人生当中这三个阶段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救，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每个阶段能够得胜尤其重要。所以今天为什么要透过宗教教育，透过婚姻月、婚姻周这个各方面的一种讲习，一种灵修的课题，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得胜。我常常讲基督徒的生活要一直来聚会吗？难道如果不常聚会，难道就是不爱神吗？我过去曾经有这样想过了，可是今天一不来聚会，我们就会落入在一个受试探的环境。你今天不亲近神一次，你就亲近世界。我们上次有一个弟兄他在之前在 HTC 工作，后来在聊天当中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手机的功能是什么？我说是什么？手机的功能就是一直研发到后面，就是让你跟世界连结度是越来越 密切，就是借着一个手机把全世界都连到你的手机里面，你不用出去你就看到了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现在科技不断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要跟世界上这个属世的部分不断的与我们的生活连接，很恐怖所以手机无时无刻让我们不断的贴近世界。所以你今天不亲近神一次，那你可能就贴近这个世界一次。我们今天来聚会以外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滑手机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教会也在讲现在的青年在聚会也在滑手机人在教会，心在埃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到的。所以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能够在一个受造就的环境里面，以致到后面能够真正来得胜。所以得福蒙福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很简单，就是顺服之道。
一生当中啊，我们就是要对付那个里面自己，里面的情欲，里面的个性，里面的自我，里面的老我。如果你不懂得去对付自己啊，我们常常是胜不过这个世代啊所带来的一些潮流啊，不容易。有些父母亲跟我们讲，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有时候这个父母亲的约束是一个保障，一个保护。甚至现在很多的青年要挑战圣经啊，挑战圣经的界限，常常喜欢去挑战传道人哈，觉得好像挑战传道啊，传道被问倒了哈，那我就胜过传道了哈。我发现这个时代有个挑战权威的一种现象，甚至现在很多的青年在挑战圣经，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就是里面那个硬心，那个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啊，容许自己在邪灵的工作里面去违抗神的话，很可怕。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常常聚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啊，在一个受造就的环境，不断的在每个阶段来不断的得胜。所以神的儿女蒙福多少，与顺服神啊有相对等的一个比例来在哈。所以从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啊，他说：“你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实在听从、遵守我的约，才能够真正啊成为神的子民哈。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只要追随神啊，福气就能够临到我们。所以这个在摩西五经啊这个部分的重申呢、啊，是一而再、再而三啊，透过摩西的口，律法所陈述的部分。所以在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五节，神的吩咐啊，我三番四次告诉你，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我的话，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听真的很重要。今天所有的败坏啊，就是从耳朵开始的，很可怕。所以今天人的耳朵一旦闭起来不听的时候啊，人就活在自我，活在骄傲，活在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情欲的捆绑之中。所以听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得神的应许，做对的事很简单啊，就是能够遵主道啊，能够蒙福。如果偏行己路啊，能够也就会遇到咒诅啊。这是这个圣经里面呢、啊，给我们的两个很清楚的曲线哈、啊，清楚的曲线啊。所以从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啊，神那时候借着啊这个以赛亚啊，对当时的这个啊这个扫罗王这么说啊，神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所以可见呢、啊，顺从是竭力的在追求神，不容易耶。你今天要顺服神，你常常要违背自己耶。我们今天来顺服神来聚会，你要违背自己。哎呀，刚下班这么累，也还没洗澡，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还没有吃饭，哦，赶着来聚会，啊，我就到过一个教会啊，我看那个弟兄，我常常看见他每次都穿制服来教会，我就说啊，你刚下班？对啊，啊，真的很忙啊，今天工作比较忙啊，一赶来就赶来聚会啊。我说你吃饭了没有？还没有啊。我回到家，我打算了、啊、回这个聚完会，我赶快回去吃饭。我说你每次聚会都是这样？我说对啊，都是这样啊。我听得非常的感动啊，他以教会啊，以听到啊，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顺服啊，常常要违背自己，就是一个顺服神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越顺服神，就是代表你在追求神啊，这很不容易啊。所以从啊这个神对啊扫罗王的提醒啊，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啊，王可的罪与拜虚神拜偶像的罪相等，你去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提醒的两件事，骄傲跟悖逆。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顺服神的话？骄傲、悖逆、王梗啊，那这种罪啊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哎，这个邪术的罪是死罪啊。所以啊，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就是相等哎，拜偶像的罪是死罪啊。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部分，原来悖逆的罪也等同于拜偶像的罪。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常常啊在祷告里面懂得去顺服神。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很容易的，你在这个顺命的过程，你在顺命的信仰生活里面，能够造就一个顺命的儿女。好像看见亚伯拉罕他是顺服神的，他的儿子以撒他也能够顺服神，这是很直接的。因为孩子看见神嘛，他就自然反映在他的生活之中。所以从小 好像海绵一张白纸，他看见的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是什么他当下的就是什么，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相当的大。所以加拉太书的5:16啊，特别提到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所以可见顺服圣灵啊，我们就要抵制我们有时候想做的事，带着情欲的满足肉体的，这个都要胜过，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接着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你要听，我们先来看不听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不断的重申要听要听，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在整个过去的历史啊，也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啊，所以给以色列选民很注重有关于教育，很注重有关于听，有关于耳朵的操练啊，不容易。所以为什么犹太民族很注重教育，因为他们经历过亡国耻辱所产生的危机感，所以造成了他们觉得带子女啊能够去敬畏神啊，它是一份神圣的使命，他们也必须这么做，因为过去的历史太痛苦了，他们不希望他们自己跟下一代继续活在神的咒诅以及管教的生活之中。所以这个听对以色列选民啊是尤其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过去的历史里面，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看那个诗篇137篇的哀歌里面，他们怎么去唱那个哀歌，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请看诗篇的137篇，诗篇来看137篇，137篇，好，我来读过一次，137篇的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归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塔。以下省略。所以我们看见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他们做了这样的哀歌啊，他们有了一个没有根的一代，他们活在无情的外邦人的生活之中，感到非常的羞愧啊。为什么会羞愧？为什么会沦落到一个神的管教里面？因为只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如今圣殿已经毁掉了，如今过去的祭司敬拜的仪式也荡然无存了，他们开始惊觉到信仰的重要性。所以可见呢，人失去人就会珍惜哦。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到巴比伦，反而是他们重建他们信仰的时刻啊。所以啊，维系着啊，他们圣殿被拆毁之后，他们开始建立会堂，甚至有开始很多有一些敬拜中心的产生，研读神的律法，他们开始重新教导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所以什么时候有会堂的产生？就在巴比伦啊。所以到了使徒时代啊，一个城里面有10个男丁设一个会堂，25个儿童啊就设一个教室。所以如此一来啊，就把神的话神的律法确立在他们的耳中，能够存记在他们的心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管教满足了日期之后啊，70年为满，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的祖国，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我们来看，当这个但以理啊看到啊耶利米书的预言的时候啊，他心中是非常的激动的，他想起了他们这么痛苦被掳到巴比伦，所有的原因只因为他们不听从。我们请看但以理书，我们请看第9章。但以理书来看第9章，但以理书的第9章，我们来看第3节，来看第6节。好，3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脸上蒙羞，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们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你，就都脸上蒙羞。 所以可见呢，从但以理得知70年准备要满足的时候，但以理所想的是什么？哎呀，这70年为什么我们这么痛苦呢？我们为什么离弃我们的祖国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哎呀，我们不听神的话。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只要守他的约，我们必定活在神的慈爱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约中。在最近办那个圣餐礼啊，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哈。我觉得每一场圣礼哈，这个圣餐礼都是一种神与我们的立约。过去我比较少看从圣餐礼来看立约这件事情哈。原来圣餐礼立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如果我们看哦，讲到圣餐的道理，都是说主要与我们立新约。这个新约不是新的约，而是重申了过去已经有的约，不断的、确实的、重复的、肯定的，这个约是不改变的。所以每次在办圣餐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神借着让我们举办圣餐，一直办到主耶稣再来的为止。那从每次办圣餐的目的是什么？立约，再次借着我们的祝谢成为主的肉、主的血。所以我们每次在领受主的肉、主的血，那是一个神与我们立约。这个血肉从哪里来的？从牺牲，从流血。所以可见呢，每一次的圣餐就是神向我们立约，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2000多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曾经为主耶稣立志过什么？我们每次在领受圣餐，我们向神有重新再立约吗？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是重复保证的。借着每次的圣餐提醒我们，他是爱我们的。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啊，你看见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如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违背神当然神爱他的百姓激动了波斯王普列让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他们的圣殿，也借着文士以斯拉，也借着这个尼西米来建立他们的信仰。从哪里建立？从律法，从听开始。所以到了尼西米记啊，当尼西米一张开书卷的时候啊，他们就伏伏在地哭着说，哎呀，我们得罪神如今终于听到神的律法了，非常的感动。所以可见呢，律法就是生命，引导我们能够进到神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百姓体会到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的惨痛的教训，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用去经历这么痛苦的教训，可以从以色列选民的经历来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而是从这个经验里面得到一个很宝贵的在我们未来的信仰路上成为我们的一个根基从我们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希伯来的民族亡国2000多年，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亡国的这么多年，他们没有离弃过神的律法，怎么去传承？没有国家的组织，从家庭教育，从宗教教育，不容易2000多年维持着他们自己对内的灵魂，才保守了这个民族的血脉的不断的相传，不容易。2000多年前能够重新复国这是一个神迹也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抓住这个应许，也铭记了他们过去历史带来的伤害跟他们的成长。所以就要提到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你看他们过去的民族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喜庆作为他们的节日。我们看见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叫做什么？纪念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就纪念那个痛苦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以色列选民他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重的国家，也从忧患意识里面让他们能够把握他们当下的生活让自己处在一种被造就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们在逾越节让孩子吃很难吃没有发酵的无酵饼，很苦的苦菜那吃了之后哎呀，怎么那么苦那么难吃开始讲了过去我们的先祖受屈辱在逾越节我们就吃这些东西来纪念过去这么的痛苦，借着神的救赎我们如今能够过得这么平顺平安的生活，去纪念，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整个民族所带来的从历史里面的教训所刻画的东西 所以对整个犹太的历史啊，他们是烙印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会讨论历史，铭记历史，来思考历史。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透过他们的历史啊，得到更多的反省跟成长。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不听啊，所带来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所以以色列呀，你要听啊，这就是在整个摩西里面哦，摩西五经呢一直不断的提醒的部分。这个叙马，这个示马，这个意思就是听的意思。那后来我们发现哦，在犹太人哦，他们每天都要来这个诵读三段经文，他们统称这个叫做叙马，包含了这个申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从这个部分诵读部分甚至他们也强调门柱上要有经文盒，耳上要佩戴经文甲。他们在他们的周遭眼睛一睁开可能就看到神的话语，不断的提醒神的话。这是以色列选民他们的孩子每个早上晚上他们要背诵的，要背诵的。所以我觉得背诵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从开始当传道我觉得背诵太重要了。甚至我们在神学院我觉得讲五大教育十大信条讲的时间都不多。所以造成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的慕道者在谈更深入的教育的问题的时候突然好像有一些很难去解释的部分。所以我从当传道之后我就开始在做圣经背诵卡。包含了我在大同的三年的高二班每年都在背诵。学生的习别会就是来一起来背十大信条。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烙印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这个大同的这个儿童读经班背诵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从小孩子虽然不懂那个意思，可是背了这个永远是跟着他的。因为孩子从小的记忆最好，那记了之后就铭记在心，开始解释就烙印在他的心中，就存于他的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背诵很重要。所以他们用这三个经文叫做他们的叙马，认为他们的信仰的核心，早晚他们来做他们信仰的宣告。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以什么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今天在家里面每天的生活，你怎么去宣告你的信仰？我们可以想一想呢。我们包含我们的父母亲，你怎么去宣告你的信仰？如果一整天我们都没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出门也不祷告，睡觉前也不祷告，也没有家庭祭坛，那你一天你怎么去宣告你的信仰？你是基督徒吗？因为什么？你所做的所行的跟基督徒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像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过去是以色列民以外与主的选民是个局外人，在基督以外的人跟基督无关。如果今天信主，我们的生活还是跟基督无关，我们没有对信仰的宣告，我们怎么去表明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段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来看这几个经节到底在讲什么。申命记的第六章提到，以色列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力爱神，要将神的话放在心上，殷勤教育儿女，坐在家里行路，躺卧起来要谈论，这个系在手上为记号，戴上额上为经文，在门屋的门框上、城门上，都要把它做记录。所以这个以色列你要听那这个资讯含进人的里面，从耳朵进入，含进人的心里面，来唤醒那个沉睡的人，让人的心里面能够听见这个很重要。比方说你在路上有车子要撞到你了，如果他没有按喇叭可能就撞上了，怎么办？按啊，越近按得越大声啊，警告啊。所以今天透过圣经透过当时摩西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从耳朵进去，进到人的心里面，来唤醒人的内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申命记里面也谈的是很类似的东西民数记大概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把这三个经文当作他们每天要背诵的、要宣告的部分他们甚至在以色列国的大厦的对面他们雕塑一个巨大的这个雕塑的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里面就是所讲的它有三四个图形代表整个犹太的历史的事件都记在这个上面，当然包含了正反面的都有那当时他们的这个首领特别要求在这个中间呢要刻一个字叫做以色列啊，你要听。 为什么提到啊？他想说啊，刻画了那么多犹太的历史里面，为什么都是痛苦的？当中有一个提到，就是没有听啊，就是没有听。好，我们来看这个哈，所以这个字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的宣告，在教会里面啊，在祷告里面，我们都要常常来做个人的信仰的宣告啊。所以包含了他们的偶像、首相，他们时常啊来阅读神的话啊，不偏离左右，甚至他们的门框上，都提的序码，就是听以色列，你要听。所以可见我们要常常啊用神的话来谈论呐，啊，这个很重要啊，在醒目的、看得见的。都能够常常啊来唤醒孩子去注意神的话。好，我们先跳过这个哈。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部分哈。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分辨对错呢？哈，我在收集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个啊简明烈传道讲那个人生的听看听啊，我觉得还不错哈。啊，我就把它揭露了一些东西哈。我觉得这个停看听对我们人生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会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常常如果以评价道来讲哈，行总是在后面。如果你今天没有前面的停看听哦，你行会有问题的。可能啊，这个评价道可能有火车啊，你没有注意看、注意听，停下来啊，你可能就被撞到。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前面的停看。听你后面的行啊，才能够正确。所以做简单的事情啊，对的事情很容易。怎么容易法？要学会停下来，要能够看得清楚，要能够听啊，行了之后自然行对方向。好，所以停看听啊，保障我们的生命的安全哈。我们来看停的价值哈。我们一般的世人呢，都提到停啊，它是一个输的啊。啊，人不可输在起跑点上，你停了，别人再跑，你就输了。啊，龟兔赛跑，你看，你停下来就输了。啊，虽然乌龟跑得很慢，兔子停下来就是输了。所以可见呢，停就是输，这世代讲的。好，那可是这个世代最大的弊病啊，就是停不下来。哦，忙忙忙啊，不知道在忙什么。我们知道，今天孩子也喜欢讲这句话，哎呀，我很忙，到底在忙什么？不知道。看不出在忙什么，人这个时代都在忙碌，所以这个停啊，对这个时代来讲是很重要。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代，因为没有办法停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做判断。所以魔鬼啊，就是不让我们停下来。现在人停下来有停吗？没有，滑手机，眼睛在看，头脑在转，永远停不下来。因为没有停，就没有办法去思考。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考去判断对错，我们常常所做的回应啊，就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停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啊，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看诗篇的46篇啊，圣经特别提到，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今天人为什么不休息？因为不知道有神，觉得好像神不看顾、不保守、不给予。我们必须靠着我们的能力，又活在那个生命树的一个追求生命树的状态之中。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停，圣经说的，因为停下来，神的名就能够被尊崇了。因为停下来，我们要听，我们就知道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当你懂得敬畏神啊，你就能够停下来。你能够敬畏神，你就知道一切都有神的预备跟保守跟看顾。所以这个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啊，真的很重要。所以以赛亚书说啊，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个平静安稳就是停啊。英文的译本提到说，安静信靠就是你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不够安静，没有力量。对子女，我们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啊。子女对未来也是慌张，不知道怎么办。个人啊，心中无神，个人就任凭啊自己所想的啊。所以安静啊，它是一个力量的源头啊，一定要懂得停下来啊。所以古人有提到啊。动中求静，以静制动。所以啊，对方不动，对方动，我不动啊，我们就自然看见了当中的一些端倪，他的动机、他的动作，我们掌握那些事态，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啊。好像那个飞靶射箭啊，这个动的靶你不能跟着动啊，你要静下来才能够看见了它的动态，什么时候射击啊，瞄准啊，才能够命中啊。啊，这个目标哈，所以动的东西一定要静下来，你才可以看见呐、啊，真正我们要看的部分哈，更重要，针对一个点来看， 就能够看见了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育的事上应该也是这样，我们要懂得静下来，懂得静下来，不是害怕遇到问题开始求助专家啊，怎么样，那别人讲了什么就跟着做，我们从来没有静下来。为什么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神透过这个问题到底要教育我什么？我觉得问题遇到了，我们要懂得问一个好问题，不是神啊为什么，而是说神既然让我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老师啊，神到底要教导我什么。当我学不会，问题永远不会解决，当我学会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可见有时候问题是神针对你的。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啊，说不到一间教会遇到了问题，我当然一开始会提到说啊，这个教会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不会这样问呢，我说感谢主，这个问题是针对我来的，为什么前人不碰到，后人不碰到，我这一人一上来就碰到，神针对我，我的祷告不够，我要加入更多的祷告，安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在灵里面的安静啊很重要，不要急，一定要静下来。好像在比赛之中啊，篮球比赛啊，比赛剩下三分钟啊，一看到这个队啊快输了，教练赶快喊暂停暂停暂停，那暂停是怎么样，不要一直沿用过去失败的经验一直在打球，你就是输了嘛，你要承认。怎么样，教练重新调整战术应该要怎么做，你调整看看，送到场上可能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在心理学里面呢、啊，有一个观念呢、啊，提到你进那个房子里面，你按那个开关，如果开关了、啊，你按了灯不亮，你不可能反复做100次的动作，你可能会想说，哎，可能不是这个开关，啊，可能是灯泡坏掉了，你会做出别的回应来。哈，我们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可是遇到教育的问题，遇到孩子的问题，我们就慌张了，我们用同样的动作，一直按着一直按着，期待着它有不同的结果，就是问题了。我们从来不检讨别的方法。可能从我们开始检讨，从信仰检讨，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懂得静下来。那第二个看的方向，这个看呢、啊、很重要。有一年的大学联考啊，这个题目叫做国文的重要，一个考生很紧张哦，把题目看错，叫做国父的重要哈。所以整个文章里面呢、啊，哇，这个改考卷的人老师啊就啼笑皆非啊。啊，这个就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哈。国文的重要跟国父的差一个字，哎，整个方向就错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看错啊，后面的决定都是错的。如果今天你看的角度不是在属灵的光景来去看，物质的光景去看，用分别善恶树的角度去看，很多事情你是看不清楚的。如果懂得用生命树去看，你会从生命的角度去看，有时候看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哈。啊，我们看夏娃的看，他是受迷惑的。为什么夏娃受迷惑？啊，用个人的喜好，用世界的标准去看。我们看见呢、啊，夏娃的看悦人的眼目，夏娃的听蛇的诱惑，夏娃的吃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的犯罪啊，从听开始，蛇的诱惑，眼目后面呢、啊、就吃了。所以啊，哎，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去提醒的部分。所以今天呢、啊，在很多的罪啊，很多的悖逆啊。很多的不顺服啊，都是从听，听错了，看错了，吃了，得罪神了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大卫的看随己意，大卫的看啊，看见妇人沐浴，悦人的眼目啊，眼睛是罪恶的窗口。像我们今天提到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时代要保守信仰真的很困难，手机啊，有时候发一些简讯哦，甚至北区的一些公文哈。公文的后面呢，一看呢、啊，在那个军备友那边呢，后面还有一些色情的东西在啊，真的很可怕。有时候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后面跳的东西啊，就跳的很多色情的东西，所以你很容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一个软弱，一个失神，一点下去你就进到罪恶里面。眼睛啊，所以魔鬼在这个世代啊，就是迷惑人的眼睛，悦人的眼目，眼睛它是一个罪恶的窗口。那大卫的听，他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听见神的真理，他听见了自己里面的声音，情绪情欲的声音啊，放纵的声音啊，后面的行啊得罪神啊，这就是大卫啊这个阶段啊。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约瑟的看，我们看见约瑟的看，每天主人的啊这个太太一目送情给约瑟，每天呢、啊、约瑟的听，每天对他讲，你与我同寝吧，每天听。我们看约瑟的行，逃 他是不听不从不做不在一处，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得罪神。所以今天没有人在看的时候，就是神在看的时候。所以今天信仰最难的维持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在人格的成长，不是只是在一个成绩上外在的表现上，我们今天要从小灌输他一个敬畏神的概念。这个孩子只要懂得敬畏神，不管你父母亲在不在，谁在不在，他都觉得上面有老板，上面有主人，上面有神在监察他，这个很重要。他只要认识神，他的行为就能够被保守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约伯的看，从这个约伯记的31章的第一节，约伯谈了一句话：我以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我觉得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信仰的宣告，我觉得这个要以眼睛立约不容易。我们今天能不能在每一天当中来立约我们的眼睛？你今天在一天的生活，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个是值得思考哦。你的生活之中，你都容许自己看什么？你看什么就进到你的思想，你就行出来了。那今天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你到底让孩子看见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哦。你到底生了孩子，你除了养育他，到底孩子从你身上到底看见了什么？到底看见了什么？孩子在你身上看见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到了孩子到了长大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就是孩子从小看见你什么，反过来的，这个教育是很直接的。所以说孩子是你的一面镜子，摆在你的眼前，让你去检讨我们个人过去在教育方面的得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教育当中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第三个我们来讲看听的智慧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懂得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要谈论都要懂得听如果听神的话不要怀疑，好像吃豆腐一样把它全部给吃了，懂得留心听。所以今天信仰最开始的败坏就是耳朵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厌烦纯正的道理偏向荒谬的原理，这个很可怕。这个耳朵一旦闭住来听世界的话语就完了。所以今天孩子的叛逆从哪里？从不听，耳朵闭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要为孩子的耳朵来祷告这个耳朵很重要，耳朵一闭起来你讲话都听不进去了那第二个，心灵的空虚从哪里开始？不听神的话属灵的饥荒，不听神的话物质很丰富，但是内心是很虚空的。现在我们在物质的教育，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物质生活很丰裕，生命很贫瘠很痛苦什么都有，但是里面很空虚那第三个就是失去平安第四个就是犯罪的开始诗篇里面提到，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所以当我们孩子心中没有神的话，就是得罪神的开始，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那受教的心来听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就以赛亚书的50章里面，我们要常常祷告神，求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所以我们今天父母亲听道理要有使命感，什么使命？你为了你的孩子来听道理，你为了让你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来听道理。我们今天传道人也听了很多的讲习讲课，听了很多别人，我们把它整理然后讲出来。所以今天你要有受教的舌头之前，你一定要有受教的耳朵，进来之后把它过滤之后讲出来，对孩子有造就的，能够栽培的。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很多父母亲讲不过孩子，没有道理可讲？为什么？你不吸收，不把它存积下来，要讲的时候讲不出来所以常常孩子有一些你讲不过就任凭孩子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我们要常常为孩子的受教的耳朵来祷告所以在以赛亚书说，求主开通我的耳朵所以我们常常把它放在祷告之中，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受教能够有受教的心，有受教的耳朵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那个黄金时期。我们之前提到0到6岁妈妈说，6到12岁老师说，12到22岁朋友说，20岁以后我怎么说那当然在20岁以前父母讲的话都还是有影响力，我们怎么把握这段期间，在他人格在他整个自我中心概念建立以前，我们怎么容许神的话我们的话能够存在他的心里面？我们要求主能够给我们智慧了好，我们来看醒要醒得正确 我们常常在十字路口里面啊，停看听哈、啊，我们很重要就是不要随着这个世代啊来摆布啊，这个潮流来摆布哈、啊。那圣经里面呢、啊，有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在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短短的一节里面呢、啊，提到以色列你要听，第一个听，要谨守守，要遵行行啊，可以享福啊。我抓这四个字哈，听守行得福，所以我这个教育这四个很重要啊。听，你让孩子听见什么，要听什么，守要守住什么，这要成为我们的教育的内涵哦。你要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很健全的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你到底容许孩子听见什么？那你到底要孩子守住什么？你的界限是什么？你今天的教育的界限是什么？第三个行。你需要孩子行出什么来？那第四个要得什么？你要跟孩子讲，你能够得到什么？你人生的经验这么多，你行了这么多，我们曾经得过神的管教，得过神的福气，你不能很具体的表达出来，还是从我们听见的表达出来，让孩子从听知道，我听了之后我能够得什么？啊，能够有价值的。我想这个部分呢、啊，哎，就有造就了哈，有造就。哎，最后啊哈，再容许我再讲五分钟哈。我后面再讲那个父母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个讲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常常要对抗到整个属世的风气，我们如何用圣经的原则来抵挡世俗的风气？第一个根基很重要，我们今天呢，父母亲一定要同心，在这个教育的事项，个人的属灵生命要提升，我们要把握圣经的原则。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们听了好几万场啊，这个好几万场的道理，你听了那么多道理，你应该有一些原则在，你的原则是什么哈、啊？那做我们再延伸出啊具体的实行啊，具体的教养的步骤跟细节啊，这个要有，每个家庭随着个人的观念啊，夫妻的概念哦，所定的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实行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这次教育周结束之后，我们父母亲如果都在，你怎么重新去计划你的教育目标，那个步骤跟细节是什么？那后面呢，常常谦卑的反省检讨我们的动机，调整更新，常常要回到这个去做一个检讨。那到后面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我们有果效的教养到后面就放给神。所以慢慢呢、啊，到了一段期间呢、啊，我们把对错的概念在十岁以前给孩子，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啊？十岁以后，让他能够有判断，慢慢能够放，让他放啊。那有一些提醒他，好像在学那个脚踏车，你不能一直握着啊。那到一个阶段，他可以起来放一下，啊，坐一下，摸一下，到后面慢慢放，就放他走了。哎，慢慢的他就可以起得非常的稳健了。信仰也是一样啊，信仰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呢、啊，父母亲啊，他是整个属灵的根基，对一个家庭来说，夫妻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建立啊，这个家庭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哈。所以孩子也透过父母的教育，他能够认识神，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孩子如果不认识神，是我们父母亲一个很大的责任哦，是将来神要追讨的部分哈。所以父母亲的搭配啊，一定要搭配得很完整哈。属灵的带领者，父亲的角色啊，活出爱妻爱孩子啊，这个形象啊，当领袖当头啊，家庭的供应者保护者哈、啊，母亲就是能够懂得支持啊，懂得安慰照顾啊，无微不至的爱对家庭来付出哈啊，所以整个家里的权柄要伸张啊，所以让孩子从小借着母亲的教育，借着父亲的杖，到后面他能够认识神，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子女是家庭的中心吗？不是的，家庭的中心就是神。以基督为我家之主，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有榜样式的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你的生命本身就没有影响力，你怎么去影响你的下一代？你本身对生命自己的生命都感到很厌弃的，你怎么能够培育一个完整属灵这个人格成长的孩子呢？这个榜样很重要，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就跳过。那传道还是要强调这个家庭祭坛，这个很重要。我这次到泸州西子教会啊，这个第一个月我就在讲家庭祭坛。这个从外面的百年传教101，一个带一个慕道朋友101，第二个就是家庭祭坛。我现在聚完会啊，因为泸州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都很近，我们教会也很配合，我说长子的家先走啊，聚完会啊，就开始到长子的家哈，我就说求10点以前全部要回家啊， 传道就到各家做家庭祭坛，很感谢主哈。现在有时候聚晚会就会排一些家庭，那有些家庭真的有在响应，我看得很感动。有一次一个家庭在讲，哇，传到我们家都有在读经呢，我听得很感动。如果到那边读圣经，我说你们从哪里开始读啊？哈，如果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代表还没有开始啊。他们就有压力，哎呀，传道不好意思，我说下次传道要来了，不要再读创世纪第一章了，会，我们至少会读到创世纪第十章。我们求主带领哈，传道觉得家庭祭坛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到底容许孩子听什么？我们今天如何在家庭里面有一个信仰的宣告，让孩子认为啊，哎，什么叫做对的啊？怎么去守道理？到底能够得什么？我们求主来带领哈。好，时间的关系啊，就讲到这边哈。我想我们就不唱诗了哈，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孩子啊，这现在的孩子要面对的罪恶啊，真的不像我们过去一样哈，他们是非常的挣扎。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有受教的耳朵啊，能够常常行在主的路上，一起同心归向祷告。